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将这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来享受。神啊，求你来祝福，来赐福啊，这以下的时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也特别求你来怜悯站在这台上的你的仆人。主啊，你知道他的光景，你也知道他的软弱。主啊，你比众人都了解他。主耶稣，求你真的是以你的恩慈来带他，坚固他的信心。在这里分享话语的时候，主啊，是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主啊，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完全仰望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啊，愿你使你的众儿女都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使我们奔跑不疲倦啊，不困倦啊，行走啊也不疲乏。主啊，愿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这一个今年啊，我们这一个啊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哎，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啊，追求基督，更新灵命。所以说灵命是我们今年很重要很关注的啊这一个啊主题。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已经前面我们说我们已经讲了啊三个部分，讲到了啊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第二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讲关于灵命。那其实这整个这一个这些讲台的信息都是围绕着灵命的塑造。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认识灵命操练的必要性。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灵命啊。我们说人都是有肉体的，对不对？肉体可以看得见的，可是里面的生命啊，这个灵命是看不见的啊。人是有灵的，人是有灵的，人更准确的说，人是有灵魂的，人有思想、情感、意志，这个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它属于魂这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还有灵啊，还有灵。灵是什么？灵是神给我们的一口气。那这一口气呢，使我们能和灵和神相交。所以感谢主。那神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这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与神不断的发生关系。我们说什么是灵命呢？我们说今天教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啊这一个挑战啊，我们说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看重我们做的事情哈，但是呢却忽略了内在生命的建造。信徒呢不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而是常常是随着己意服侍啊。刘弗里牧师他说什么呢？他说服侍的人呢知道要服侍啊，我们都知道要服侍，我们都要知道去做事情。但是存在着有未认识神的服事。那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七节说，这里说童子撒母耳虽然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那时他还未得到神的默示，就是他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识神。还有一种呢是不认识神的服事啊，未认识神就是时间还没到。还有一个呢是不认识神的服事，就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却在殿中服事，结果得罪了神，以致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所以你看哈，这个侍奉啊很关键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做了，神是看重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还是看重我们这一个人？这个很关键。所以说神所喜悦的是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灵命的成长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侍奉主，我们都会做事情，我们会，如果真的是教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件事情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做，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很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会做事情，可是我们里面的灵的度量还不够，或者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还不够，有时候走不长啊。我们凭着我们的能力，自己的能力去侍奉，我们走走走走走到一天，我们会走得很辛苦。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啊，在灵里面靠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侍奉，你会发现哈，不管是面对什么的挑战、打击、挫折和压力，你会发现你靠着神的恩典啊，你能站立得住，你不惧怕、不软弱，你能在主里面能够刚强。 这是什么？这叫生命的侍奉，这是生命的侍奉。那灵命是什么呢？不同的这些我们说基督教的基督徒的领袖啊，教会的领袖或是一些神学家，他们会给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哈。那吴庸长老大家都知道哈，吴庸长老是这一个他在华神啊，他是这华神的创始人。那他向华神的毕业生勉励，华神知道中就是台湾的一个中华神学院啊，这一个他说什么呢？所谓灵性啊，就是你的反应，是我们今天谈灵性，就是看你对人环境的反应如何，而决定你的灵性是好或不好，高或低。所以灵性绝不是你关在房子里面做了很长时间的祷告，读了很久的圣经而决定你的灵性，而是看你对人的反应。这是他的观点。我们有时候我们灵修的时间很久，可是呢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对付不过去啊。这个呢就是好像我们说有点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个功夫啊，好像都是练的都是在自己家里边练啊，出去呢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要打太极。你呢最近去年有一个好像是太极和一个中国的一个叫什么个自由搏击散打的一个这一个对他们有一次这个比赛哈，是不是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我想叫什么小峰还是什么一龙和谁，一个叫一个中国的一个好像是很厉害的一个散打，他两人就是对决啊。结果呢这个太极啊，他是很长时间在这个媒体啊广告上都说他是全国是一流的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大师啊。很多的弟子啊，很多的官民弟子啊，大家都很崇拜他，说他这个功啊一下就把人给击倒了。可是那一天哈，他给人自由搏击的时候，那一个人啊就两拳就把他给打得躺在地上不行了。这个就是有真功夫，你看这个真功夫说是真功夫，但是一到外边就不行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我也没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 video 我看了啊，好多人都传啊在网上。美国好像是有一个自由搏击叫 IM 还是什么啊，我记不清楚了。然后他们就这样比赛啊，结果这一个没想到太极输了啊，这个挺好，让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面子啊。然后在论坛上面我就是争啊，可是这个是实力啊，这是实力的交战，不是说这个你如果真的是练得好了，或是能出去能挑战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读经祷告很久，在家里面练功，一出去啊碰到问题啊就不行。这个呢就是说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灵命这个东西，它不是在房子里面读经祷告啊就够了，而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在外边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出来的这一个很关键。那克莱布啊，他写了一本书叫《里外更新》，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好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每一天都灵修祷告读经，但是他却常常被一些极小的负面的情绪所困扰，连他自己本身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于一个心灵健康的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样一点小事完全没有必要去在意，然而却会成为他个人心里面的一种障碍。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跟你说哈，我都有过。灵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说我觉得我祷告了很久，可是你知道在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啊，突然间就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老是对付不过去，就好几天啊就围着这个事情很难受。我突然发现，就是后来这个刘牧师就说，这个就是灵命啊成长还要继续的，还要更深啊。还有其他的牧师说，这就是灵命的问题，你这要操练哈，要对付过去。所以说我们说克莱布的见解可以让这位基督徒探视自己的内心，并且发现。我记得我那一天我讲说，我们要看重祝福的力量，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啊，甚至那些咒诅我们的人，那些这一个羞辱我们的人，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要用爱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说一个人咒诅你，你反而去祝福他，你不以牙还牙不以眼还眼，那真的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了，这个是要操练的。但是我发现哈，当你愿意去做愿意去行的时候，这一个力量就出来了， 这一个生命就出来了，这是能够帮助我们。一个人能够从这一个仇恨中释放出来，那是一个多么的自由，属天的自由，灵命那个灵性的自由，那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能饶恕，我们能从这一种情绪的困扰中出来，感谢主，你就发现会改变的，会改变的。那尤金·毕德生，他在《返璞归真的牧羊艺术》的这本书，他说哈，他说属灵操练的意义啊，就是认识我们的处境。啊，认识我们的处境，生活中所面临的情况，并且觉察到神的恩典，而能够说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并非透过改变或摆脱我的配偶，摆脱我的孩子，而是透过改变我，并在我生命中做一件，啊，或许没有经过这样的折磨和痛苦就不可能经验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对付不过去啊，我们就想改变对方。那改变不了就改变我们吧，我们说神你改，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问题就啊，我说我们真的是啊，要让自己的生命啊像大海一样啊，能融进很多的沙，多了也就变成沙滩了嘛，就很美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生命啊越广阔，这一个你的灵性啊你越美啊，你能融进很多的沙子，有海水，海水是蓝的，沙子是白的，对不对？业主，你能融进这些，这就是生命，很不容易啊！我觉得很不容易，让我去做都很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往这个方向行走啊！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对付。说我去改变我的老公，改变我的老婆，容易吗？不容易。两人吃着饭就吵起来了啊，对不对？斗着嘴就吵起来了啊，饭也不吃了，就这事情太普遍了，改变对方不容易的，求神改变我们啊，让我们像大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容纳，感谢主。好，我们说我们都是什么软弱的人，我们都需要认识自己的灵命的光景，追求灵命的成长，追求灵命成长啊，是一生之久啊，不光是平信徒，老牧师都要追求的。你看像刘弗里牧师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现在是追求灵命的成长啊，他也追求。你看像我这种小传道，我不应该更应该追求吗？对不对？弟兄姐妹在座的也应该追求灵命，追求的成长不在于你年龄的高低啊大小，不在于你信主时间的长短，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从刚刚信主的平信徒到侍奉主多年的牧师啊，都要追求灵命的成长，追求灵命的成长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阿妹，哎，都要追求啊！有很多的事情我跟你说对付不是一天两天啊，可能对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有可能，知道啊，真的是不容易的，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很难对付过去的。你像我现在我也有很多东西是对付不过去的，但是我还在对付，还在对付啊，这个你能想办法说让我这个东西我去改变这个环境吗？我自己去改变环境吗？很难，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啊！说早追求早成长，什么叫就早追求灵命啊？早追求灵命的成长啊，就能够早点成长啊，就能够早点得着基督。那晚追求呢，就失去的多。什么意思？你追求的晚，你不追求主，你天天在家里面睡懒觉啊，想办法去天天去数钞票，你等到晚年的时候你再去教会，你会发现你失去的更多，你赚的全世界却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以前我们那个母堂有来了一个老人啊，那是张伯利牧师，他以前给我们分享过好几次这样的建议，这个轮椅进来，这个老人已经白发苍苍了。他是什么呢？他是啊，美国的某一个就是大型的汽车公司的设计师，总设计师，就是据说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汽车的安全气囊就是他发明出来的。他已经的时候已经是到了暮年了，回来干什么呢？因为啊，他早年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信了主以后呢，可是他就不愿意去教会，就想着赚钱忙。后来这一个到了晚年了，他说年轻的时候风华正茂啊，美国的总统都知道了，晚年时候坐轮椅了，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了。啊，那时候觉得很孤单， 然后呢又想到总有一天要死的，想到死了怎么办，死了以后去哪里，埋哪里，谁给我做追思礼拜啊，想到这些事了。过去以前信主的那些教会都不认他，他不知道。结果呢，他的太太就把他推到我们的母堂去了。张牧师呢，这个人很宽容，凡是来的我们都接待啊。张牧师很有爱心，给他一谈说，主很多年很多年就却从来不去教会的，赚的钱很多很多，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突然觉得没有平安了。在那后面的两个月，每个星期牧师讲到，他都来听，特别人都推到第一排来听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给弟兄姐妹说，他说，弟兄姐妹啊，我现在已经老了啊，已经不行了，已经快要这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离开世界自己还信心多大，能不能见主他自己都没有信心，说这个说希望弟兄姐妹啊都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追求主，一生都跟随主，追求主是最美的事情，千万不要停止主日崇拜，不要停止主日聚会。后来有一次他真的不行了，在床上病床上的时候这一个就这两天的事儿，咱教会得给他帮忙，能不能备个追思礼拜啊。牧师说当然可以，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我就要飞到台湾去啊，我要去做开福音布道会啊，去亚洲开福音布道会，我一开就开这个15天，就得熬着我回来啊。他太太说他行不行啊，一看说也就这两天的事，医生说就这两天的事了。结果呢牧师就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牧师就给他说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啊，你要能听懂我说话，你那个手指就稍微动一下哈。然后呢他说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啊，他呢就没回应，但是牧师说你要平心静等我回来。结果牧师就走了以后呢，15天以后这边一下飞机，牧师刚刚昨天你登飞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你就上飞机，他还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边你已经下了飞机了，算到这个点了，打电话给你，他刚刚断气了。北中弟兄姐妹，所以真的是不要做这样的，要做什么人？我们要做一生都追求主的人，天天受主的爱的人。别到晚年以后，有人说：“哎呀，信主啊，等到晚年，等到快断气，信吧，得救就行了。”天堂的门票不是这么容易拿到的，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是不是？而且我们要追求主，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得救的确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一个人信主啊，要信的扎实啊，不可以动摇的，要真的是确信我们这一个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是真正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这里说什么？我们说这一个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对主不冷不热，不是因为教会不够好，而是因为自己不渴慕主，不追求主。我们对神的态度关系到神对我们的态度，我常常说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老说神对我不好，不是神对我们不好，是我们对神不好。所以说我们对神的态度关系到神对我们的态度啊。这个上帝是在上面的，我们是在下面的，为主的和为仆的关系。你做仆人的不好好侍奉主，你整天在主人的面前耀武扬威的，你怎么能让主人对你好呢？对不对？啊，这个关系要弄清楚。啊，我们不成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识神。一个人对神的爱绝不会超越他对神的认识。这句话很好。一个人啊，你对神的爱不会超越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认识到了这一个真正是到了这一个深度的时候，你才能够更爱神。我们不爱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否更深一些呢？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自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更爱神更深一些，而且渴慕并追求基督是灵命成长的前提。灵命成长啊，一定要渴慕并追求基督。阿们。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灵命的成长必须要先渴慕并追求。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一位牧师？赵军颖牧师啊，听说过这个人吗？没有啊。赵军颖牧师啊，他信主以后啊，他四年以后就决志奉献。他在中国传福音啊，解放前的时候，那42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动中国布道十字军抗战时候呢，带领20000余大专学生啊归主。45年的时候呢，发起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啊，今天呢就是台湾校园团契的前身啊。你看 厉不厉害啊？1949年到1959年，先后在东南亚创立香港培灵书院，还有新加坡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就是他创立的啊，还有余立功牧师哈。所以1951年，你看这样的人哈，他是这么的为主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在他面前那简直是，哎呀，真的是泰山和鸿毛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简直是没有办法和这个赵君颖牧师相比啊，他为主做的事情太大了。这一个中华归主神学院也是他建立的，在他都已经那时候是80多岁建立的这个神学院。他51年的时候，你看他这样的一个爱主的人，为主奉献，为主侍奉，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看他在灵命的追求上一直是不停息的啊！你看这么爱主的牧师，他都觉得自己的命不够，还要追求主。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追求啊？是应该更加的追求。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他说1951年新加坡有一天啊，独自在灵修沉思，揣摩属灵的本质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哦。于是圣灵就感动他，写了一首诗歌。我一说你们都知道这首诗歌是什么啊？用4个比喻：玫瑰与绿叶，诗词与音乐，冰霜与太阳，荒地与甘霖，来表达基督是他的生命。这首歌是什么？没有人回答哈。他与基督的美好关系是用这首歌来表达出来，最后被苏佐阳牧师啊谱成曲子，今天唱遍全球的华人教会。你是一个信主只要是4-5年以上的，基本上都会唱这首歌啊。这首歌唱出了基督徒属灵的追求。这首歌是什么？没听说吧？不会吧？这首歌大家不会唱吗？主若是，感谢主。来，我们来弹着，我们唱首诗歌。当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主就是玫瑰，我们是绿叶。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与爱牵连，任凭世风狂浪暴，同甘苦朝夕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跳跃着高声欢唱，向你致诚邀情歌。主与我磁场闭合，心灵间默契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他热情施加大爱，感动我铁石心肠。但愿我仍未心碎，只留到阻碍海洋。我若是冷若冰霜，主就是冬日太阳。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他的恩沛然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 我不再拜占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一块荒地，足就是几十甘霖。这首诗歌写得美不美啊？
美。
你看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是玫瑰啊，我们就是绿叶。主若是诗词，我们就是什么？音乐。主，我们呢若是冷若冰霜啊，主就是那冬日的暖阳。我们若是一块荒地啊，主就是及时的甘霖。啊，你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上帝是渴望改变我们的，上帝是渴望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啊，能够和主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能够交辉相应的。如果我们啊整天追求世界的事情，追求肉体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不成长，那个是让主非常伤心的。所以我们说神看重人的生命灵命超过他的侍奉。我们说神为什么看重亚伯的供物而不悦纳该隐的奉献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四章的三到十六节，神单独看重亚伯的这一个献祭胜过该隐的。该隐也丰盛啊，土产啊，瓜果水桃梨桃都往那个耶和华面前奉献啊。啊，为什么不能悦纳呢？我们看到亚伯的献祭有什么特点，与该隐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四节，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亚伯啊，他是因着信，这里讲因着信啊，前提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因为真正的信靠，才有真正的献祭啊。亚伯是因着信献上投生的羔羊。我们知道亚伯哈，他因着信知道是自己是罪人，是要靠着什么？靠着一只羔羊的血来替他赎罪。该隐啊，他压根就不明白献祭的意义。他的献祭啊，虽然是拿地里的土产啊，可是哈，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啊在里面，他不知道，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当亚伯献祭给神的时候，这一个该隐啊就嫉妒，然后就杀了亚伯，你就可以看到人的生命的光景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说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献祭，对不对？该隐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献出来的祭物神怎么能悦纳？所以我们说神要先看重人，才看重他的献祭他的奉献。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神先看重人，接着才看重人手中的人，看重人的侍奉。该隐的问题在哪里？耶和华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不是说你献祭不献祭的问题，是因为你这里面出来的这一个不好，是因为你这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有问题。说你这个人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可想而知，因素只要这一个环境一出来，里面东西一出来，你看他就把这个亚伯给杀了。所以该隐啊，他献祭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他不是一个从生命里面的献祭，他献祭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他不像亚伯是一个真实的献祭，是真心的相信。所以说有人来到教会啊也是这样嘛，我们真的是渴慕来到教会。你知道我特别渴慕，就是说我能像你们一样坐在下面听道。哎呀我觉得吧，听道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个教会能让我从早听到晚，多好啊！啊，从早敬拜到晚，然后呢，我就在下面就听，我也不要上面讲。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人来教会啊，是什么？是带着，哎呀，我跟那个人关系不错哈，我要不去啊，不给他面子。你知道这个是很，这是真的哈。你看俺们俩人关系都很好，然后呢，他对我帮助这么多。经常啊对我照顾很多哈，然后这个我要不去的话都没面子给他哈，然后呢他不成长啊，很多年都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很多的教会都这样，我过去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人说他信主啊，本身就是不是真正的看见耶稣啊，有人信主啊就是奔着那一个牧师来的啊，那个牧师 那个牧师讲道讲得好，然后就去这个教会。他不是说我是因着敬拜耶稣啊，然后说这个去教会啊，去教会那一次那个牧师讲道讲得很好，让我听得很爽。然后呢，讲了很多笑话，说你要信耶稣吗？我就举手信耶稣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我就信耶稣了。不是的，信耶稣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救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说你看哪个牧师好，不是说看哪个朋友关系不错，你害怕那个为了情面，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信主啊，那都是哪一天环境一来了就没了这样的人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说我们说生命的问题啊，侍奉不蒙悦纳，他埋怨人嫉妒人，岂不当检讨？这是该隐啊。啊，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说，这是一个反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常常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求神来经常的来引导我们走这一个永生的路哈啊。所以我们说，神呐、啊，求你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感谢主，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很关键。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生命啊，怎么可能得救？他根本没悔改，他信主就是看那个牧师来的，他信主就是看这一个朋友来的，他信主就是看那个教会的午餐来的啊，甚至是觉得哎呀，信主就是这个教会他这个孩子弄得不错哈，我这小孩在这里面可以参加童子军啊，就来了。不对，这个都不是信主的主要的目的。信主是因着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救赎，我的生命要被改变，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是生命。所以说我们说神看重人内在的生命啊，上帝看重我们太宝贵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过来的。神看重我们里面的生命。在列王记上五章十七节这里说什么？说王就是所罗门王下命令说啊，要造这个圣殿哈，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那根基是什么？我们知道一个房子啊，建房子一定要根基的。有人拿木头做根基吗？没有的。有人拿沙子做根基吗？没有的。做根基都要做的最结实。现代人做根基都是要那个混凝土啊，钢筋混凝土啊，浇灌啊，是不是越硬越好？那过去的时候呢，都是拿那个最最宝贵、最大、最坚固的石头做根基。这样的话呢，房子才稳。而当年在以色列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是让人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为什么叫又大又宝贵？就是很难得，它的这一个根基很稳、很扎实、很坚硬。那做出来的这一个房子啊，建出来的圣殿才质量才好。可是问题是，根基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我们这个房子能看见根基吗？能看见这上面的天花板，看不见根基，对不对？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在的生命。生命生活于侍奉，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外面是可以看得见的，里面是看不见的啊。他在我们在做事情，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做得很棒，教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可是问题是里面的那一个根基，神是最看重的，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说上帝看重人是内在的生命，那看不见的内在生命却影响着外在的生活与侍奉。我们内里隐藏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又说从里面出来的能污秽人。我里面这一个人的境况如何？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包括我现在也要在不断的检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改变，求圣灵来帮助我。圣灵帮助我就是能够更新我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还是需要对付的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老给弟兄姐妹打电话，对不起哦，姐姐妹我弟兄哦，我可能这件事情我说的不对哈啊，请你原谅啊，我愿意改造我有不对的地方，这是需要被提升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被对付的。所以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与改变，我们的对付，你会发现处在任何的环境真的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灵命的操练什么样是必要的，要不要操练灵命啊？要。那灵命什么时候开始的？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信主的时候，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开始了。当我们一心一信主，一得救，一蒙恩， 啊，这个人生命一开始啊，这一个真的是重生，哎，这一个灵命就已经开始了。从什么开始？从一个出生的婴儿，小 baby 开始了，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不会说话，只会喝奶，只会哭，就是三样，还得让人抱着啊，走哪里抱哪里。慢慢慢慢慢长大了，长大了，长到什么时候？长到开始会，哎，可以牵着走路了，啊，牵着走路了还不好走，还得拽着走啊，然后还要被拽，不要拽。然后呢，你让他自己走呢，他不高兴，跑想跑跑不快，跑倒了还要哭，这是 baby， 这是婴儿，这是幼儿，这是什么灵命的光景？有时候基督徒是这样的哈，教会里面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属灵的婴儿的，也有什么呢？属灵的这一个幼儿的，也有属灵的少年人，也有属灵的成年人，还有属灵的老人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这一切。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被改变，这个很关键。就是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是圣灵，肉体是无益的。什么是肉体啊？肉体是我们的感官，我们感觉舒服的地方哈，感觉舒服的地方。那如果你要是出去整天想，哎呀，今天晚上约戏搓麻将吧，一搓搓一夜，眼都搓得红红的啊。然后呢，这个数起出钞票，我今天输多少钱？这个不是吗？这是满足的肉体。为什么？你这里面你感官是肉体的东西。哎呀，我们约一块儿去搓一顿吧，啊，搓一顿，喝得满脸通红，然后胡言乱语啊，这个什么都出来了。这个什么？这个是肉体的东西。啊，我就是追求这个东西，我就是追求什么世界的东西。我一去教会啊，我就想打盹儿，啊，一到外边去 shopping， 我就去精神抖擞啊。然后呢，一听牧师报道，一听牧师讲道，我就想，到处转悠，来转悠去，晃悠晃悠。前一边出出了事儿，但是呢，就老想着，哎，啥时候结束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肉体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可是神的话能改变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坐在那里，我们渴慕神。哎呀，不光是听到，包括我在日常的信息中，我也在听。我要听这个牧师的，那个牧师的，我还要读经，还要祷告。那天那个亚特兰大这个以前派去一个弟兄的以前教会的那个牧师啊，朱牧师，哎，他给我打电话，他因为他知道我这个出了车祸是关心我，我们两人谈了很久，他竟然每个星期还听我讲道。我说哎呀，惭愧惭愧，我说我比你啊这么年轻十几岁，你信主比我这么多年，你还奉献的比我早，你还听我讲道，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很惭愧的。他还听我讲道，他说他很多的道他都要听啊，他周边教会人的讲道他都要听一听，然后呢他还要去听其他教会牧师的讲道。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是生命的追求。人家的牧师，这老牧师，他年龄比我大多了，他的生命比我成熟多了，你看他还要追求。所以弟兄姐妹，追求灵命啊，是实实在在的哈。所以，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而读圣经，话语摸到我们，我们被神的话一摸到，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哎呀，耶稣一来啊，我们怎么样就有生命了？我们的心意打开了。耶稣来，他要使羊得生命，那我们的心要打开了，耶稣要进来。我们的生命就要开始了，这是灵命的开始。所以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灵命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当我们得救那一天就开始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一天，我们的灵命就开始了。以前有没有？以前是死的，但是一旦信了耶稣基督，这个灵命就开始了，就开始成长了。那神期待我们成长，我们有了灵命我们就要成长。如果一个小孩子总不长大，父母的心情将是如何？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成长，神的心情又如何？哎呀，这个很能体会哈。一个小孩哈，他老不长大，很难。今天早上吃饭都这么慢了，哎呀，一等就一个小时，你知道很着急的，哎，怎么吆喝都不行啊。五岁了还要抱着抱枕啊，到处跑来跑去，找不到抱枕还要哭啊，对不对？哎，你知道这个是不成长。就是这个他老是对不过去，不成长。你如果一个小孩子哈，他老是这个样子，老是不成长，老是不成长，有很多东西他老是不克服掉，你会很担心的。 我那一个以前的那个圣学院一个老师说，他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抱着一个臭被，他以前小时候被盖的被啊，他要抱在怀里面，他要闻那个味道。你说这孩子有问题吗？也没问题的，也挺聪明的，全部都对，智力全部健全的，就是这个克服不掉，就是有些东西对付过去不成长。所以弟兄姐妹，生命要成长的，小孩子老是一个摆臂，不老是爬，老是爬，到一岁还爬，两岁还爬，三岁还爬，你有点害怕了，你要带他去看医生了，对不对？是不是缺钙站不起来啊？这就是不成长。所以说弟兄姐妹，父母心会着急的，上帝会不会着急啊？上帝看我们的生命老是这样，十年这个样子，二十年是这个样子，老是这样，老是这样，对不对？哎，这个很麻烦的嘞。二十年还像刚刚信主那个样子，不行的，要成长，要成长。所以说耶稣看我们这一个人生命的变化，他会着急啊，他不变化他会着急。所以说我们要成长。所以对于一个蒙召属基督的人，就是有生命的人，就是有灵命的人，他要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什么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昨天晚上睡觉受凉了哈，哎呀，今天这个起来也是不舒服，感谢主，哎呀，真的是这个受凉了哈，所以有点感冒，感谢主哈。这一个这里的更新而变化与变化是一种什么持续进行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来成圣。神期待我们天天进步，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什么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对神的敬虔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越爱主，我们这一个人啊，我们向神献上的哈，都是神所喜。你不爱主，你献上去都是三心二意的，这个其实你献的上帝也知道你不是真心的哈，就跟人送礼的样，你送专门捡过期的送礼啊，你知道有这样的，这人快到期了，把他送那一家人。我以前我有一个亲戚啊，他是我的堂姐，远房的堂姐，很远的哈。那我家有一个亲姑，我亲姑啊，她呢是在南京，这一个姐呢是在这一个我们的老家的乡下。这个孩子哈，他很希望有一天进城工作。那我这个姑呢很疼他，结果呢就费尽了很九牛二虎之力，透过不同的关系啊，花钱啊，哎，把他弄到南京落户口了，在那地方找了一份工作。结果后来呢，他一下子就，我们说中国人就说这发了，你知道吗？就是做生意做化妆品什么东西，他发了，有钱了，有钱了，他是不是应该感恩啊？感恩。有一天春节前，他开着一辆车，带着一后备车厢的礼物去送礼啊。哎，送礼你知道这个送的哈，我那个姑一看，哎呦，这孩子真孝敬啊，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来，那就不好意思热情的招待，然后怎样把礼物放在里面。晚上呢说，结果我那个表弟，就是我姑的儿子，他眼尖啊，他说妈你看一下，这礼都是去年的，到期了。哎呦，你知道我那个姑那个心啊，一下子就寒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有没有这种人啊？现实中真的有，我说的是真事儿。哎，那因着这一件事情，我们那一个全家，我爸还有个都觉得这孩子做的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他我们也不好给他说什么，这个就是就好像一个家丑一样，你知道吗？这个是。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家里面有没有家丑啊？也有的。我们跟神献祭是什么？都不是真心献祭，有的是三心二意的，这个也要小心。这个就和那个一样，你给人送礼啊，你要送是真心的礼，不要送假礼，送那种不要是为了应付，不要为了面子，你要真的心是真心敬虔的信靠主，就像亚伯一样，将最美的献给神，是因着信，不要像该隐一样三心二意的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阿妹，好，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请刘芳姐妹带我们唱首诗歌。